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感谢主，上个礼拜、上个主日，我们当中两位宝贵的姊妹跟我们分享了他们从主跟主的话里边领受到的信息。而那天早上，就是聚会之前哈，更早的时候，我安静在主前时，也被以上我所读的这个圣经呢，这段话很有感动，而且把它背下来。因为我领略到，这是神给我这一生的呼召和写照。刚刚我们在聚会中，好像主突然给我一个开启哦。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神借着呼召他，呼召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把神的话给他们，让这一族人就这样子，有一些人真心的在寻求神，有一些人他们就被神得着。从亚伯拉罕这个族长带下这个民族，后来到约瑟进到埃及，后来雅各下埃及，出埃及以后就有摩西。摩西开始，摩西像个先知，摩西也是神的一个器皿。那借着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的话传到人间，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地上有许多可以被神跟神对话，可以把神的心意传下来的先知，还有照着神的应许传下耶稣基督，种种这一切，我们在地上才有一些人有机会可以认识这个真神，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跟这个神搭上关系。哦，我觉得，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人的蒙召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哈！就因着他一个人，神就得到一群新造的族类，得到一个他所爱的教会。哈利路亚！我刚刚就是一个哦，主啊，感谢你。亚伯拉罕当年如果没有蒙召，也许你可以用别的人，可以拣选别的人，我们不知道故事要怎么样发展到人间哈。但是亚伯拉罕接受呼召，我们才有机会来认识你，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犹太人、犹太民族哈，感谢主，感谢神，也感谢他们哈。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是神给我一生的呼召跟写照哈。我记得当时我离开家乡，也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有人跟我说，台北有一群人，就刘秀慧跟我说，台北有一群人，他们就在那边追求主，他鼓励我去，我就去。好像到了一个可以寻求神的地方，后来神就鼓励我立意起来追求他。所以当时有一首歌叫《这世界非我家》，你刚刚牧师这样讲，蔡淑娟听说她很喜欢唱的《这世界非我家》。那这世界，他那首歌的其中有一节说，天上万众圣徒好像在天上跟我招手，春家来来来走天路。我当时真的感受到那一种好像天上的众天使在跟我招手，来来走天路哈。那后来我就走上来了哈。那我感谢神的怜悯跟眷顾，使我这个出生在拜偶像之家、卑微而且无知的人，竟然蒙他来寻找，把我带回他的羊圈，慢慢的引导、濡养，使我越来越走上他生命的道路。那刚刚我讲的这个神再次的呼召，就是来走天路，这是我信主五年多以后的事啊。五年多以后，之前是神的恩临到我，让我享受了他很多的恩惠。可是五年多以后，好像神再一次就是要我以寻求他为念，来追求他啊。那个时候他就让我离开我的家乡，那个时候没有工作，我在南部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书老师的工作，校长非常喜欢我。我不仅是我们那个教会学校的一个学生的辅导，也是另外一个学校的辅导啊。好像在人看来什么事情都稳当啊，赚的钱也可以帮助家里哈，也可以按着我自己所以为美好的去打点我的生活哈。可是神的呼召却来了，那我想我就不讲这个细节哈，因为讲细节就太多时间了，而且我以前可能也讲过哈。那我就用我到目前，我仍然觉得我对神的认识是粗浅的，但是我却把我实实在在所认识到的，从这个观点来说，跟大家分享以下的几句话哈。的的确确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真理，这是我的生命可以验证的，还有许多人的生命可以验证的哈。那当然，所有出自神的话都是真理，哈。只是我现在只强调这下面这几处圣经哈。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以前也讲过哈，但是所有的圣经教师、所有的神的仆人，他们都知道，有时候真理讲过不是只传达一次，有时候还要再说，一直到人把那个真理吃进去。好，那就是历代志下16章第9节，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要记得，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神现在他的眼目也在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有一个英文版本说，向他心存诚实就是他们的心是 true to him， 向他是真实的。有一个版本说，这些人的心向着神是无可指责的。有另外一个版本，大概 NIV 吧，讲说这些人的心是全然要委身于神的。神的眼目在天上这样看。好，那第二处的经文是诗篇五十一篇第五第六节。我早些年，五十一篇第六节是紧紧的抓住我的心哈。所以在美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人问说，我们要怎么寻求神？他们的圣经很熟，可是他们要实际哈。他们曾经跟我谈过这个，啊，我说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的生命多实际哈，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江秀琴牧师在这一地，他很常常被请来嘛哈，他是神重用的仆人。那他们知道我跟江秀琴牧师都是以前是一起追求的同工，所以他们就跑来问我，啊，怎么样可以？他说我们的教会人很多，他们的道一定很好，因为帮你说，牧师很认真的为美国造就了很多很好的国民哈。可是他们的服侍的人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敬拜，他大概是跟江庆群牧师来这边特会的时候，他相比之下，他觉得好像他们的敬拜有些时候死气沉沉的。那些人是带敬拜的，是教会的核心同工哦。他们有一阵子也来我们家参加祷告会。啊，有一次他们问我，那我就仰望主，我说第一点，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没有内里诚实，其他都免谈了。所以早些年，这五十一篇第六节是深深的进入我的心里。可是往后的这几年，刚过的这几年，第五节也深深的在我的里面。我们来读哈，诗篇五十一篇第五第六节，他说：“我是在罪，这是大卫写的忏悔诗哈，因为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大错使大卫从一个很高的一个位分跌下来哈，那以后这个他们这个国度就没有办法达到他当时那么得胜时候的那个盛世的那种光景哈。那他忏悔，在神面前忏悔，五十一篇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这几年很深的感受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以前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是，我从小都在学习当好孩子啊。那可是这些年呢，是我从小也是在学习当好孩子，可是我更认识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有一些情况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去掌握的，我里面有一个旧造的生命，不是我自己能够去掌控的。那第六节他讲了这个话以后，这是大卫一个很深的一个蒙光照，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接着他说，好像他在说，神啊，你所喜爱的却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我们知道大卫以前的得胜是非常宝贵的得胜，所以有人说，如果我们可以得胜都表现得很好，不要忘记很多时候是神在维护我们。如果我们失去了神的维护，就像大卫那一次这样子受试探，他就跌得非常惨。那他就说，神啊，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好像当他讲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时候，他接着他说，神啊，你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敞开在你的面前，无所遮掩的让你来光照，让你来督责。你督责我们的时候，我如果诚实以对，你就会叫我得救的智慧。所以这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有一个版本说 You desire truth， 你要的是 truth， 你在我们心中要的是真实。还有你要的是 faithfulness， 有另外一个版本说你要的是 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 有人翻译作诚实，有人翻译作忠诚。那当我看到这两句的时候，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记不记得我们的白马王子，有他看到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他的名字叫做诚信真实。那他的名字就是在述说他的属性，他整个生命的属性。诚信真实就是True and faithful, faithful and true。 所以神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心，就是像耶稣那样子，这样就无可指责，对不对？那这不是我们靠自己可以做到的，但是我至少要往这个方向，当我来面对我生命的事的时候，我就往这个 faithful跟 true 这一方面来面对我的神。这样子神会在我们的隐秘处使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在地上活着真的需要有得救的智慧。这些年我们历练许多是真真假假，真的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谋略跟智慧，好叫我们在这个地上不会被魔鬼骗，被人骗，不会上当，不会吃亏。好，第三处经文是二十五篇第八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因为神是良善正直的，虽然我是罪人，只要我肯内里诚实，神会来指示我怎么走正路。这一点是绝对无疑的。好，第四 第四句话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是肉眼看不见的神，他如果不来向人显明他自己，显示他自己，他如果不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我们是不可能领受他还有他的恩惠的。可是因为他是良善正直的，他乐意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那亚伯拉罕何以能够被神验中成为我们信心的父，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我相信亚伯拉罕就是符合以上所讲的。一方面固然是神的怜悯，神怜悯，所以神来向他启示他的心意；一方面也是神向他施怜悯的时候，他抓住那个蒙恩的机会。很多时候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要给人一个礼物，当我们要给人一个礼物都预备好了，都伸出去了，都给出去了，可是需要有人接受，对不对？那个礼物才能成为那个人的好处，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他抓住他神施怜悯，对他施怜悯施恩的时候，他可以蒙恩的机会，那个就是信，就是接受，相信接受。好，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上个礼拜 Linda 有提醒我们这个经文哈，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谁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像亚伯拉罕那样信靠神、信从神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是从神的灵生的。第九节又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感谢神，借着神所记载下来的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还有神跟他立约以后，神怎么让这个约应验啊？接下来的犹太人的这个民族，他们的历史啊，还有他们在神让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不论是管教或者是所蒙的恩福，借着所发生在地上的史实，我们认识了亚伯拉罕所信靠的这位神是真神，是不虚假的，是统管万有全地的主。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没有疑惑的来面对神对我们的期许，对我们的呼召。我感谢神，神怜悯。在我不能信的时候，他耐心等待，不仅他自己耐心等待，那一些跟我鼓励我信耶稣的人也在耐心等待。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也不是明白，我终于乐意要来经验神了。所以虽然我当时离开 我为什么说亚伯拉罕的这个追求是我神给我的呼召？因为当时我离开我的老家到台北来的时候，没有工作，没有积蓄，不知道去哪里住，就都不知道哈。可是就是很清楚，我就是必须要离开我的家乡。结果神，当我跟神，好像那个时候那个往前走需要踩的往前踩的那一步，好像是空的。那我感谢上帝，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就是刘秀慧牧师。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牧师哈。他听到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起码认识神的人。他听到我的见证，他觉得神在我身上有神的带领，只是我光失去了，神曾经向我荣光显现，神光辉映，那个光失去了，他也有经验过，所以他鼓励我去跟神打交道。那个时候神要我信任他的爱。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说，神心中不存愤怒，要么他要除掉我们里边不好的，要么他鼓励我们来持住他的能力，来持住他的保护。我当时就是后面那个，我就是被吸引来信任他的爱，来紧紧依靠他，他就把我带上路哈。那曾经有一个同工，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心态，突然来跟我挑战，他说：“你怎么知道神是这样带领你的？你怎么知道你离开你南部的家来这里追求就是神的带领？”哦，我们的一个年轻的同工，现在他先生也是一个大器皿啊。啊，那个时候我傻傻的，我说，我那时候圣经还不是很熟哦，可是就从我的里面就涌流出一段话，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不是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吗？那他一蒙召，他就遵命出去啊，所以我就遵命的，我就来了。后来我自己都很讶异，当我那个话出来以后，那个同工的挑战，他嘴巴就闭住了，说：“哦，是是是是是。”可是我自己讶异，神啊，这不是我的话哎。那神就借着这个话，在教导我。我后来发现，我从罗炳生师母的经验里边，罗炳生师母说好多次，他的口所说出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就是神借着他的口说出一些话来指教他。所以我当时就是神借着我的口说出一些话来启示我，他就是要我效法亚伯拉罕，这样来信靠信从他。虽然工作在哪里不知道，住哪里不知道，当我踏上那一步的时候，很奇妙，我没有办法忘记那种感觉。那一天就唱那一首歌，这世界不是我的家。哦，主你知道，我没有良友像你。哦，主你知 我无量又想你。天上若天上若不是我的家，那我必流离无依。好，我当时真的就是接受天上那一批众圣徒呼召我来走天路。好，走到如今，我可以见证神的怜悯跟恩典不断，所以我今天还可以活着。好，那我们来看亚伯兰。亚伯拉罕原名是亚伯兰，神当初向他启示要他离开的故乡乌尔，当时两河流域，埃及中国的黄河，那个都是世界古文明哈，所以当时的乌尔就是在两河流域里面的一个城市，当时已经是有些文明有些发达的城市。他们考古说亚伯拉罕如果是在乌尔里面是可以过着很舒适甚至享受的生活，可是他蒙召，他就离开故居，意味着离开他自己已经很熟悉自己可以方便去掌控的环境，要往寻那还不可知的福地。在哪里不知道，那我想他一定是心里得了启示，怀着一种笃定往前走的。我记得那一天我在刘秀慧的家，当他问清楚，最后一点问清楚，他问我说，你那个神光辉映的光什么时候失去的？当我说我改变我的决定，接受学校给我另外的安排的时候，他说那就对了，钥匙在我这里，这是我家的钥匙，你回我，今天我家没有人，你就在我的家跟神祷告。就那一天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当我唱这世界归我家，当我接受恩光，不晓得27还是28期说，孩子啊，你要信任信靠我的慈爱，这是方言里边的话，人家把它翻出来的，刊在这个刊物里哈。我读到这个，然后神用马太福音16:24-25，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人若要跟从我，必须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就这三方面，一首诗歌，一句方言出来的神的呼吁我来信靠他的爱，然后就是耶稣说要为耶稣的缘故放下自己，走十字架的道路，就这样子神呼召我起来，立意要来跟随他。当我跟神说，主好，我愿意，你知道里边涌起一个在人看来前面的路好像踩的是要空的，可是当我一答应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十分的笃定在我的里面涌起，那个就是信。所以我知道我们若遵他而行，我们的信心一定会实在的增长。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突破哈。所以我知道亚伯兰他一定是心里得了启示，有怀着一种笃定，不然在古时候不像现在你可以用各种资讯去查那个前面路怎么样，他什么都没有。以前的人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哈， 那要去到他乡异地，那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的，一定是神帮助他，让他心中怀着一个笃定，才能往前走的。虽然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却知道是要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要得为业的地方在哪里，他还不知道。可是他知道，一定是神跟他说，将来你要得那地为业，他就走了，一个笃定，把他往前推哈。所以可见，他不是一个从上面我们所讲的，可见他不是一个只要安于地上眼见的福乐的这种今世之子。亚伯拉罕绝对不是今世之子，他对，因为今世之子是被那个鬼魔掌，是握在那恶者手下的，他不是。他呢，他对生命跟生活的事有超越一般世俗人的启示，他心中在向往，向往某些超越的事，好寻得生命的意义、目的、价值跟功用。向往这种人生的人，是神要拣选的族类。神要拣选那些寻找人生真理、行真理，而跟他能够心灵相契合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如此，圣灵才能更多临到我们，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是圣灵临到我们才能更新变化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才能更新变化我们。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保罗在跟以弗所教会讲生命的事哈。他说你们当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怎么样活过来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十五节，耶稣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怎么能够活过来？怎么能够得永生？就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很诚实的面对我们生命的光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们去仰望十字架，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那个蛇就是罪的代表啊，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耶稣替我们成为罪，他替我们死，替我们除掉罪，替我们死，替我们灭绝罪身。我们相信，我们仰望，我们接受，我们就得永生。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些话我们信的人，可能你就觉得啊，师母，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你干嘛还要一再的重复哈？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面对一些还没有很认识神的人，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像我们这样蒙恩，可能这一类的话我们需要说进他们的里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 是因为我们仰望十字架，我们罪被除去，罪身被灭绝，我们重生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神，都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信，因着我们相信接受。当神向我们施恩，把他为我们死的真理说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抓住那个机会，我们相信接受，然后我们就得救了。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那个工作，那个原文就是英文就是 masterpiece。我们这个人是神的作品，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那边这样讲，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称为他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神说，我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了你，我造作你，我成全了你，是为我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人生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荣耀神，而荣耀神，我们必须要能够享受到神，能够让神施恩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说神拣选的人是要拣选那些愿意来寻找人生真理、行真理，圣灵就会临到他们，那他的生命就能够来见证神。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我们台中有一个姐妹，那我今天稍微再点到为止，来佐证这件事。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很不错啊，自己晓得要来寻找人生真理，不一定。有一些人真理不真理，在他生活上他觉得跟他无关紧要，可是当神的恩要临到的时候，神就会让他去触碰这个事啊。比如说那个饶秀云，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哈，他呢，他自己跟我们做见证，我们起先都不太能相信，他说真的是这样。他说他的婚姻出了状况，他跟他先生没有办法和谐相处，甚至有时候是刀子来刀子去的。他说他们家的这个那个桌子啦，或者是门，有时候都有刀痕哈。那夫妻关系没有办法平安和谐啊，亲子关系也很糟糕。他的孩子读书都是7分9分的这种哈，而且在学校闹事，啊，糟得不得了哈。他觉得他过不下去了，他起先也没想到真理不真理的，他只是知道说他的这个生命生活光景没有办法再下去了。他就想到他小时候去上主日学，他们家里学离教会很远，每一次去上主日学，走到教会的时候，人家都已经主日学都故事都讲完了，都教导完毕了，顶多最后就是在那边祷告耶稣。他都去到那边就是去祷告耶稣那样哈。他说，可是那个时候他也常常去教会，去都是去祷告耶稣。他就说，他就想起他小时候去教会祷告的那一位神。他就跟他先生说，现在我没有办法了， 我只有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去找我小时候祷告的那一位神。那有两个地方，看你要带我去哪个地方，一个是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一个就是台东锡安堂。不晓得他为什么会想到台东锡安堂，结果他先生带他来台东锡安堂，那他就要来找神嘛，来找神帮助。他就跟神说：“神啊，我很不认识你，求你来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他就用这种心态来聚会，先生把他放到教会去，他先生就走了。聚会完以后再来载他回去，哈。不晓得经过多久，有一天，牧师讲到今天居华所祷告的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姊妹说，这句话一出来，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像一把大锤，把他的心都敲醒了。啊，这是神的旨意，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我不懂怎么能常常喜乐，不如意的事那么多，怎么能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我可能也做不到。凡事谢恩，好像这一点还稍微有点懂。他说：“主，那我就从凡事谢恩开始好了，好，碰到什么事都来谢谢你。凡事就是好事也谢谢主。”坏事也谢谢主，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谢谢你，可是这是你向我定的旨意，你是神啊，哦，你向我所定的旨意。他就开始从凡事谢恩操练起。他跟我说，他真的就是逼自己说，这是神向我所定的旨意，我一定要凡事谢恩。他真的就踏踏实实去凡事谢恩，结果经过了一段时间，不晓得多久，圣灵临到他，把他带进圣灵的水流里。那圣灵就开始指教他。当然，后来他有他自己会读经、会祷告，有恢复教会的生活了。他成为一个被圣灵带领的人。那我是在他经过这个事，不晓得经过多久。有一次我有感动，电话探访，我从跟他的谈话里边，我觉得这个人跟一般弟兄姊妹不一样。我说：“姐妹，请你告诉我，你这些年你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你里边有一些跟一般弟兄姐妹不一样。”他才讲出来。弟兄姊妹，他就是行真理。他当时行的一个真理就是，他逼自己一定要行真理，因为这是神向我所定的旨意。他就去行真理，圣灵就进来了，就把他整个人带进一个，就是圣灵在里面指教他，或向左，或向右，不是要走中间，走神的道。那结果他被神制作，牧师可以做见证，他有许多的恩福，许多服事上的果效。结果他先生后来也信主了，他儿子不晓得回台湾去了没有，前几年是在美国一个Ohio 州读那个公共卫生的博士。就是神就一直祝福他，就是因为他信。所以我为什么说神要拣选寻找人生真理，可能这个人自己不晓得，自己没有那个意识形态说要寻找人生真理，但是至少他碰到他人生的事， 他会来要找神帮助，而他能够顺服神的去行真理，神就能够在他的里面行奇妙的事。那我实在觉得，当我越来越认识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从小的环境，牧师从我跟我姐姐身上看到我们里面有一种倾向，跟我们小时候所受的伤害有关。那我们有一些不是很健康的原生家庭的背景环境给我们造成的伤害，虽然我们的动机，我们不要因着受这个伤害来加害于人，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当好人，好，要行合宜的事，所以我们很讲理，好，就是用这种客观的知性的这种要来越过我们人家所对我们的伤害，哈，所以牧师才会说我们这个是自以为义的。我姐姐我弟弟跟我们都很讲义的，讲要行公义的，哈。那所以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自己挣脱。我回想在我信主的时候，我怎么对人有成见，神怎么救我脱离成见，就是神临到我就有办法救我脱离成见。那神临到我就有办法救我脱离一个旧造生命的倾向。所以我相信不论什么样的人，只要他诚实的面对他生命的一个危机，生活的一个危机，他愿意面对这个事，而愿意来寻找神，我该怎么办？就像这个饶秀云一样，他跟我讲说，他们刀子的刀子就我几乎听得，因为他说师母是真的，我跟你讲的是真的。所以当后来他们附近的教会的牧师要来探访，他都觉得说哦，先不要，先不要，因为桌上有刀痕，那个门上有刀痕，会把人家吓坏的。所以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把我们的事带到神面前，我们都可以有指望的。问题是我愿不愿意相信接受神的怜悯，还有神的指教，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说，亚伯兰因着信，那个时候他还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因着信，他已经去到迦南地，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应许之地，神应许他的地，他在那个地方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他虽然已经到了神所量给他的疆界，他却不满足于此，因为他没有把生命的根扎在一个地点上。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他过的是帐篷的人生。每到一个地方去居住，他就在那个地方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读旧约的人就知道，亚伯拉罕的人生就是一个过帐篷的人生，随时神有所指点，随时可以收起帐篷迁移的啊。还有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生命的点，生活的方式，他的一个重一个要点，就是他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会求告神的名，就是要求知神的心意是如何， 那个时候水草肥沃，神很祝福他跟罗德，牛群羊群甚多。那个罗德，他跟罗德没有办法，到后来因为争水草，没有办法平安和谐的共处时，他就把许多的好处让渡给罗德，让罗德自己去选他要什么地方，然后他来接收另外的。你往右我就往左，你往左我就往右。他不计较他可能吃的亏，以致他退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弟兄姊妹，我跟你们分享这些，就是这是我里边的一个，可以说是我的了解。亚伯兰为什么可以蒙神祝福？因为神的眼睛都在看。当罗德把那么肥美的都拿去了以后，亚伯兰的心神都看到，他不计较他可能吃的亏。可是神是眷顾义人的，他不会叫义人吃亏的，他要他们得到真正的福的。所以圣经怎么说？神看到了，神就跟，因为亚伯兰他爱骨肉嘛，他说我们是骨肉，我们不要争，他彼此相爱，他要跟罗德彼此相爱，我们不要争，你要什么你就拿去，我让你先选。神看到了，所以神就说要他起来放眼看过去，他眼睛所看到的地方都要给他。亚伯兰后来就退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那我们知道古时候圣经写的人名跟地名常常是含着意义的。圣经写亚伯拉罕退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希伯伦意思就是联合相交或者是团契的意思，那就在表明亚伯兰那个时候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是过着与神相交的生活。他这件事做对了，他过着与神相交的生活。我们刚唱那首诗歌，跟神关系越来越亲，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亚伯兰会成为神的朋友？他跟神成为朋友。当我们世人这件事做对了，我们过着与神相交的生活，那我们就生活上的最重点的事就做对了，神就会在各方面的事上对我们有所提醒，有所指教，而且引领。真的很多事我们会经验一些事，不是我们自己够聪明想出那个点子，不是，很多时候就是神在引领。好像我刚刚讲说，我刚刚蒙神要追求，我不知道去住哪里，我暂时住到刘秀慧的家，可是我心里想我也不能常住人家家啊。刘秀慧跟我说，你先在这里追求，等你很稳定到一个地步，你再回家乡，不然你一定会又被说过去的。啊，那我就留在那边追求。可是我不能老是住人家家，啊，虽然他很爱我们，很乐意让我住他家，可是我不能老是住人家家啊，我总是要有我自己的地方住。那怎么办？我没有钱啊，我没有工作啊，我要去住哪里？欸，那个时候教会开始一个姊妹之家。好，那 就是要让追求主的人去住。那当然那是要付一点房租哈。啊，那个时候李秀慧就跟我说啊，你可以住姊妹之家啊。我是姊妹之家第一个住进去的。啊，结果呢，之前在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礼拜天神跟我讲话，礼拜一我们去参加夏令会，我想夏令会完以后我要去住哪里啊，聚会的时候，有时候聚会听讲到啊，有时候就这个心神又溜出去，又要担心啊，我这个聚会礼拜六就结束了，结束以后我要去住哪里，好，又在那边担忧了。结果神就感动一个弟兄唱一首诗歌，这就是202首神当时感动我的诗歌。就是说求主活出，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对不起，不是202，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102首，就是耶稣我生命，他当时也还没有全释，他就唱那首诗歌，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我你我你说有问题，求你以你为大义，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也是上能随意，我不好是他有空气随着他往前，我大概要结束了哈，下个礼拜再讲，我再讲两三分钟。结果这个歌一来呢，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就把我的心就抓回来了，从我好像在 absent minded， 好像在这个分心的灵又把我抓回来。这个好像是在那一天还是接下来的一天的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异梦，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异梦，当时就是做了一个梦，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梦。有时候我们做了梦以后呢，醒过来我们就忘掉了，可是那个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好，我也没有刻意去想，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梦。好，聚会结束，整个夏令会结束，事情都忙完了，就会跟我说，春佳，我带你去看姊妹之家。我说好，我傻傻就跟着走，啊，走，我觉得似曾相识哎，就问刘秀说：“秀慧，你要带我去看姊妹之家吗？”我说：“对啊，对啊，从这里下去。”我就问他说：“秀慧，是不是里面要跟我一起住的那个魏妈妈有一个小男孩，大概13岁，大概10多岁，初中的呢？”我说：“对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哦，主在梦中先告诉我，我才知道那个是异梦。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有一颗心愿意跟神相调和的时候，愿意来遵他旨意的时候，他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提醒，可以指教，可以引领。那亚伯兰呢？他就在那个地方。所以神就提醒他，你呢，你是住在 信奉异教神旨的民族当中，那你要为你自己的家要生养，要训练一些精壮的兵丁，你来保护自己啊。结果神也让他有智慧，跟在那地的一些大概望族吧，跟他们结盟。所以只要我们跟神或者与神相交的生活，我们的重点就抓到了。好好，那我今天就先谈到这里，我们来唱240首好不好？240首亚伯拉罕他愿意离开他的故居，因着信去追随神。学巧，你帮我们弹一遍好吗？
好，等一下，
帮我们弹。